尽管国民党内有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以及前卫生署署长杨志良表明争取国民党总统提名，但党内几位重量级人物至今没有表明肯定出来参选，导致国民党内出现忧虑气氛。前内政部长李鸿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这种现象感到非常不安，他说过去选举只要蓝营分裂就一定不会胜选，目前大环境对国民党不友善，如果蓝营不能团结又没有好的论述，则2016年的选举很难成功。他说
因为第一个胜选机会不大嘛，因为九合一的时候国民党惨败嘛，像为什么民进党大家都抢着要选，很简单，他认为他稳赢的，所以变成说第一个我要不要出来，我要不要淌这个浑水，第三个出来万一没当选，对自己的这个政治的 career 事实上就是一个 damage， 当然是个功利考量嘛。
李鸿源博士1956年出生，是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曾经担任台湾省政府水利处处长、台北县副县长、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去年辞去内政部长职务后一直在台湾大学担任教授。国民党去年九合一选举惨败之后，党内气氛一直低落，不少人形容参选是当炮灰，可是李鸿源不认为蓝军一定会输，这是因为在总统层级的选举上选民看得很远。他说
事实上我觉得台湾的民众还是比较理性的，他必须要考量这个两岸的关系，今天中国大陆还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贸易伙伴，最大的观光客的来源，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经济的一个 income， 跟中国大陆关系搞坏了，其实台湾的民众还是会有点 worry。这样一个前提下面，我觉得今天国民党蓝军好好论述，我觉得不见得说我们就是一定会一败涂地，我觉得是有一搏了，我不认为我们需要放弃的那么早。
李鸿源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国民党最大的困扰是迟迟不能定出总统候选人，这使得一切停摆，既不能设定团队，也无法提出论述，好的建议也不知向谁提出。台湾长期以来蓝绿对决是造成台湾政治不稳的主要因素，台北市长柯文哲这位所谓的政治素人能打赢选战，给台湾政界带来许多反省。李鸿源说2016年的选战必须有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策略。他说
尤其是今天的手头族 NIP 人有200万票，就今天在用网络的这一群年轻人，他慢慢的变成 majority 了、那你今天要去 please 这一些，或是说要去 attract 这些人的 vote，你就必须要熟悉他们的 language， 你今天必须要熟悉他们的新媒体，这些年轻人的思考方式、思考逻辑，你可能就必须要去想办法去跟他们有一个 dialogue。过去民进党、国民党的传统的打法是什么？办大型的造势活动，跑摊去跟人家吃饭，
握手，
人家就会把票投给你，这些人还是有可能会把票投给你，但是有一大半的人是在网络世界上存在的，你今天如何营造一个议题，如何可以打动这些人，事实上这个力量是非常可怕的，柯文哲就是一个案例，这个洪仲丘事件，这个太阳花学运都是网络这个 networking 造成出来的，所以这一次假如你这一块没有 take care，谁都不会赢。
李鸿源指出，网络运用对2016年大选至关重要，但是未来选出的领导人必须具有智慧与胸襟，弥平台湾普遍出现的不满与年轻人的愤怒。他说
我们今天台湾的问题就是说，你只要不管哪一方，你只要是执政的人，你提出一个东西出来，大家就把你就开始攻击你，这个散布着一个负面的一个 message 在里面，事实上这对国家是不好的，对年轻人是不好的，你的政府在外面跟人家签的任何的 agreement， 因为这些所谓的这个民众的抗争、学生的反对，你都可以把你的 contract 不承认，那今天谁敢跟你做生意？那这些话呢，其实你跟这些年轻人讲，你 you will be very surprised， 他们完全都可以接受。我觉得打算要执政的人，你要有足够的智慧去把这一些年轻人的 anger 把它引出来，变成一个国家进步的一个正向的力量。我觉得今天不管谁 要出来领导这个国家，他要有这样的智慧，他要有这样的能耐，他要有这样的胸襟。不然我常常在讲，假如这个事情，这些年轻人的这些 anger， 这些愤怒你不去处理，2016选出的那个人，不管他叫什么名字，他一年之内就会变成另外一个马英九，他马上会变成所有人的公敌。
对政党而言，选举在乎输赢，但是李鸿源对2016大选有另外一番期待。他说，
我希望说2016年的那一场选举，大家来谈台湾的大是大非，大家来谈台湾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只要2016年那场选举大家可以真正的回到公共政策上面来，很理性的辩论的话，其实不管选出来是谁，起码方向是清楚的。
近来由于国民党的重量级人物包括立法院院长王金平以及副总统吴敦义一直没有明白表态是否参选总统，党主席朱立伦虽然明说不选，但是仍有党内人士主动为他运作联署，这些不明状态使得国民党内一直弥漫着猜测与不安。李鸿源有丰富的行政经历，优异的施政成绩，给人有魄力有能力的印象，算是中生代杰出人才，这也使得李鸿源被认为是国民党角逐2016大选的一匹大黑马。但是李鸿源对美国之音说，立法院长王金平和他的家族关系密切，副总统吴敦义资历完整，又是他的老长官，他是当过部署的人，应当等他们做出决定后他才考虑是否参选，然而是否成为候选人只不过是他的选项之一。他说，
我对政府很熟悉，但是我对政党是陌生的。你要是跟政党没有一定的这个，他没有很强的 support 你，事实上你胜选的机会是不大的，这个我非常清楚，所以我才一直讲说，我能扮演的角色就是把一个正确的信息提供给一个未来的那个 candidate， 让他了解政府的运作，让他了解我们在环境上面在很多地方出现了什么问题，我协助他把白皮书写好，然后他可以来跟我讲说，你可以扮演什么角色，这是我最适当做的工作。
问到李鸿源对两岸政策的看法，他首先指出，两岸谈政治问题其实对台湾不利，因为中国大陆越来越有钱，国际发言权越来越高，台湾不能够一直等大陆让利，两岸应该从实务性议题着手。他说，
两岸我们最容易合作的是譬如说防灾，譬如说水的问题，譬如说大陆水污染最严重，环境的问题，他们的雾霾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呢，台湾在过去二三十年来，我们把台北的 air pollution 解决了，我们把淡水河的水污染问题也解决了，这些经验都是大陆最需要的经验。我觉得今天两岸我们要谈的话，我是觉得我的一直都认为是实质的两岸问题，我们先把政治议题放在一边，我们两岸开始来谈我们今天如何来共同气候变，共同面对气候变迁，如何来共同解决水污染问题，我们一起来努力如何让滇池的水变干净，让北京的空气变好。我觉得我们今天从这样的议题先谈起，那这样子议题谈起以后就会有什么，就会有商机啊。你要是两岸你的经济是交错在一起的，你的股市是交错在一起的，你的所有的 investment 是交错在一起的，你的这个 know how 你的技术是交错在一起的，我请问你政治问题会不解决吗？政治问题当然水到渠成了。
李鸿源以他所学的水利工程做比较，他说大陆在营造工程方面比台湾厉害，但是在管理以及工程的可持续观念上，台湾还是领先大陆。不过李鸿源警告说，台湾领先的空间不多，而且时间不在台湾这方。对于很多人说现在民进党稳操胜算，甚至躺着选都会赢，李鸿源不以为然。他认为由于国民党候选人还没有出炉，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抛出的论点包括模糊的维持现状说法至今没有遭到挑战。李鸿源说，对于年轻人的不满，蔡英文并没有提出具体论述的能力，而是要年轻人反对国民党。此外，蔡英文的论述多少还需要北京的支持。他反问，北京会支持蔡英文吗？在访问中，李鸿源一再表示，国民党还掌握着执政权，还有表现的机会， 只要能做出一些让人民有感的政策，选民就会认为国民党还有希望能够改革，不应该这么早就自我放弃。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